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想到传福音这个词，便令人浑身不自在。与人谈论耶稣非常不容易，这是勇气和大胆的行动。但当我们凭信心踏出去，就会发现神已预备好，等着以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我们将得到鼓励和实质的智慧，看见付出和谦卑的接触失丧的人，会为神的子民带来巨大的奖赏。我们将探讨《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扣人心弦的例子，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触摸别人的生命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们，这些神家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冒险之旅，远胜过眼前生活所见的事情，或是人类日常进行的任何项目，那就是触摸别人生命的喜乐。我现在要挑战你，请你在往后的日子这么做。我坦白地说，一些人是生平第一次这么做，我知道这是真实存在的风险。我知道要和某一个人来谈论主耶稣基督的想法，是会令一些人毛骨悚然的。有的人虽然已经认识了真理，但是30年来从来没有向人分享过福音。我今天要透过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这个人的生命，来向听众们发出挑战，但愿我们都能够跟随他的榜样。我不会给大家定下进行的公式，不会列出一些什么成功赢取灵魂的方法，我不会把整套的步骤交给你们，但是我会给你6个原则。我们在研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会指引各位在过程当中应该要怎么去做。我不是在这里告诉大家去强求某一些事，或是令某一个人尴尬，不是的，或者一定要冒犯某一个人。因为所罗门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真境如同坚寨的门栓。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说你知道，因为我受到人冒犯，将生命交托给基督，或是因为我争论当中失利了， 才将生命交托给基督。腓力当时不曾经与任何人争论，神为他开了一扇门，腓力便把握住这个机会。机会出现了，这是美好的，不会总是这样的。但腓力这连串冒险的行动，接触其他人的生命，就是人生当中最简单而温柔的触摸。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触摸，相信你们许多人也经历过。然而这是由于迫害所引起的事件。扫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坚定不移地置斯蒂凡于死地，第七章结束部分遍满了斯提凡的鲜血，他是第一个殉道者。扫罗站在一旁看管着那些向斯提凡投掷石头人的衣服，他的内心在笑，为道的跟从者在地上又消失了一个而庆幸高兴，正如同耶稣永远消失了是一样的。这是扫罗当时的想法。所以在第八章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迫害就导致信徒四散开来。出于自身的安危和家人的安全，他们分散到了各地，腓力也是其中一个。第五节特别提到了他，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事实上撒玛利亚位于耶路撒冷的北面，但是耶路撒冷在山上，撒玛利亚的位置比较低，因此呢，作者就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这是宣讲福音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哈，就是公开的宣告，是葛培里式的福音布道啊，这是有点像大型布道会的一种形态。腓力公开的宣告基督，结果呢，带来了小型的复兴运动啊。我们来看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在那个年代，神迹奇事是证明传道人真还是伪的方法。腓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因为他公开的传讲福音，许多人都归信基督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参与过类似的运动啊？有人可能到过这些大型的聚会，见过葛培里的布道团。我记得他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布道了，例如那个时候他为美国的休斯顿带来的影响当真奇妙啊！当地的报章杂志都用头版的这种消息来大肆的报道，当时城里面数以百万的人都在谈论葛培里的布道会。葛培里与他同行的团队到达休斯顿宣讲的福音信息，那个时候许多人都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妻子很喜欢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布道团的一位福音陪谈员。在布道会当中，神在我的心中大大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对方啊，这是1953年的事了。这是很奇妙的，我们许多人像葛培里一样穿着白恤衫，带着红色封面的圣经，我们到处旅行布道。我领人唱诗，许多与我同工的人则在布道。妻子和我便是在那个时候相遇的，这是非常美妙的。宣讲福音带来了很美妙的结果。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中间的部分，我们看第25、26节，你就会很惊讶地发现看见神的带领。26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神的带领通常不仅令人惊讶，甚至呢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有人以为神会带领腓力留在那里，因为那里的人对福音是很感兴趣的，反应很正面的，甚至以为神会说，这是我的祝福，我将要保持这些成果，使用一些人来收割。我要在此稍微停顿一下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有些听众可能正值人生最得意最感恩的时候，我们甚至称之为成功的日子，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你往后会一直这样的成功的。我们这个节目强调的冒险可能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劝你们对于神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接受神可能交托给你的一个新的计划，这可能是有风险的，未来呢也是不可预计的。腓力便是这样的啊，我喜欢这段经文展开的故事。当腓力他正在忙碌的工作，人群的反应也是很好，果子在到处啊，令人鼓舞和欢乐。但是就在此时呢，神要他前往沙漠，所以经文说那路是旷野。在我的雷利版的研读圣经里面有半页的地图，就说明了由撒玛利亚前往加萨的路线。你的圣经如果没有类似的地图，那么你就需要买另外一本圣经，或者找来类似的地图。如果没有地图供研经之用，那就不是在认真的研读圣经了。因此呢，我要请你们尽快的找一本可以让自己来认真研读的圣经。我用的呢是新美国标准译本的圣经啊，我要请你找一本附带地图的圣经啊，你可以跟着地图走，由撒玛利亚追溯到加萨。这是令人疲累的一段旅程，路程很遥远啊，但神是奇妙，是冒险的神。神的计划不只顾及到大城市里面的群众的步道，还顾及了偏远地区的个人步道。我要停在这里哈，补充说明，神可能心中知道，当你们听了这个广播节目之后，结果可能会去接触其他人的生命。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将要接触谁，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你或者是神将会使用你们将来接触别人，这就是与神同行的喜乐。这趟冒险之旅呢，就可以称之为信心之旅。腓力他听从了神的指示，积极的回应，这是我们想起了第一个原则，那就是敏锐啊。第一个原则称之为敏锐。腓力起来前往神指示的方向，神要他前行，他便起来前往那个地方去了。华伦威斯比他有一本很出色的小书，叫做《做神的仆人》。这本书当中呢，他就这么写道，他说，神真正的仆人是会帮助别人，从来不计是不是有回报的。啊，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不是为了得着回报才帮助别人的。做神真正的仆人不应该贪婪。如果有贪婪、贪心，那么就没有仆人的性情了。他之后呢又继续地说，对于基督信仰的服事，敏锐的灵和柔软的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就会冷漠了起来，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我常常警告所有参与服事的同工，不要看重表面工作而产生了敷衍的态度。如果有这种态度，那么就会说出言不及义的话来，做出不服真理的事来。威斯比是对的，在基督信仰的服事当中，敏锐的灵和柔软的心是不可或缺的。他之后引述又说，苏格兰牧者和小说家乔治·麦克唐纳的书对于鲁伊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写道，最容易使圣功毁坏殆尽的原因，莫过于习惯了以公式化的态度来处理神圣的事工。这句话说得真好，以例行公事来看待事工，只管完成工作，你会付出代价的。最棒的地方在于你工作的责任，你会敷衍了事，以例行公事来看待。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用大量的陈腔滥调，以死记硬背来引用经文。伟大的事工需要的敏锐则失去了意义，或者是变了质了。那么敏锐就从你的生命当中逐渐消失了。腓力不会因为沾住公开布道的事工就听不到那微小的声音，这是给我和我所有日常从事事工的人直接的信息。神说起来前去，腓力怎么样呢？腓力便起来前往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下面一个原则就是做好准备。 敏锐之后的原则就是做好准备。这两个原则很像是双胞胎。人如果对神敏锐，那么就会做好准备，来按照神的要求去行事。这就像史蒂夫·格林是一样的，本来他计划好要阅读一本书，但却改变了计划。他合上书本，打开心灵，接触别人的生命，结果一个人重生了，进入了神的国度。腓力的情况正是这样。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神的作为真的是令人惊讶吗？腓力他离开了闹市，离开了成功的布道会，走入沙漠的路，神则是在另外一边做出了相应的安排。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我们可以称他为甘大基王朝的财政大臣。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你看这真的是很棒哈。腓力站在路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可能打算搭便车吧哈。但是啊，诶，却看见了远处扬起了少量的沙尘啊，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啊，他知道神带领他来到这里，只是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真的永远不会在事前知道的。如果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神说去吧，那么你会跑得更快的。但是由于你事前不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呢你会不情愿啊，你没有办法想象是不是会比你现在的处境情况是更好。腓力他一抬头看见了沙尘飘扬，有人坐在马车上啊，我们就会看第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当时没有什么闪电打雷啊，也没有什么喷射机在天空喷出文字，都没有，没有可见的异象或者是听到明确的指示，神只是催促腓力向前跟上马车。腓力于是呢就跑过去，马车在沙漠的路上走，腓力呢就在车旁边在奔跑，听到车上的人在读着以赛亚书。腓力必定在想说，哎呀，这真是太好了，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研读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知道他读的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啊，他读这一章真的是最好不过了。我有一次的经历就好像史蒂夫的经历一样，我坐在飞机的通道上的第一张座位啊，中间有一个空的座位，我喜欢那个座位啊，是空在那边的，那一排末端坐着一个人啊，我尝试着背向着他啊，这样我就可以专心的思想我要讲到的内容了。那个人却说了，嗨啊，我以为啊他只是在打喷嚏啊，他不是想跟我讲话说话的啊。他说，喂，你对圣经很熟吗？啊，我便说了，一点点。他说，啊，我正在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这里说重生啊，你知道什么是重生吗？我说，是啦，你看，这就是生命的契机。腓力经历的事情与我的经验是很类似的，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却听到那个人在研读以赛亚书的第53章。所以指引第三就是主动啊，主动，我要请你写下来哈。第一个是敏锐，第二个是做好准备，现在来到第三，那就是主动。腓力有一个最稳妥的策略啊，他对太监就说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看这真的是很奇妙哈，这是何等精彩的一个开场白啊，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不是说，哎，你不知道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对吧，或者是夸口哈，在那边夸口说，哎，我读过希腊文希伯来文啊，我知道原文的意思啊，没有。他也没有说，你显然还没有相信主吧，腓力都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提出问题。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分享基督信息，其中一个很棒的策略，那就是以提问来做开场白，需要钻研一些问题。过去的伟人中，哪一个最伟大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的问题哈。这是采取主动，引出了话题。你或者可以分享你的故事，用来提出提问。我认识一位女士哈，她采用的策略就是她一上计程车啊，出租车，她便说了：“哎，我可以唱歌给你听吗？”我不会用这个策略哈，但是这位女士她唱歌起来是很动听的，所以她用的策略是很奏效的。她会说：“哎，我可以唱歌给你听吗？”啊，我要指出来，很少出租车的这个师傅哈会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想听。”大多数的师傅都会说：“啊，大概可以的，没问题。”于是呢，这位女士啊，她便唱起歌来了。这个策略虽然不适合我们多数的人，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策略啊，一份主动。所以你看，腓力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问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们看这个太监，他很坦诚的一个回答哈。第31节，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哦，你看神的带领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之后呢，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年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大家可以知道我在猜想当时有什么情况吗？我认为这位太监啊，他在教会里面听过了经文的意思，我认为他在崇拜当中敬拜当中已经听过了，但是呢，他有许多的疑问却找不到答案。我认为他在重温啊这段经文，他大概在理解经文当中作者所说的意思，他也读过这段经文许多次了啊，他正在研究这段经文，所以呢就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哇，太棒了，很棒的问题啊，这真的是很棒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东西哈，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迷失了天路，但是呢，他们可不是无知的人，所以请千万要小心。基督徒很容易就去谴责那些失丧的人，以为啊，他们没有见识。其实呢，许多人比我们的思想是更有深度的。这个人就想要知道说，以赛亚是不是在描述自己，还是描述其他人呢？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四个原则哈，就是机智啊，机智。请你记下这个原则，在谈完主动之后呢，我们再来探讨机制。当我再一次的思想这个原则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若干的重点。首先，腓力等候太监邀请他上车，他这才登上马车。腓力他并没有擅自的上车，而是呢等候邀请。他聆听那个人所表示的心中的迷惘，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等候合适的时机，然后呢等待那个人准备好了便开始了。他从来没有轻看这个人。腓力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一个有活力的人，是一个真正寻求神旨意的人。他首先聆听，然后呢才进入到话题。他只是简单的问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人就回应说了：“哎呀，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关于机智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哈，但是不是针对任何人讲的，明白吗？第一，我们的外表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是衣衫褴褛啊，甚至有口臭，的确很难跟人谈论到耶稣。所以你明白吗？因此呢，你要整理仪容啊，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们虽然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很容易就忽略了一些简单的要点。
行传第八章，我们得到与人分享信仰和接触生命的智慧之言。您正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题是触摸别人的生命。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触摸别人的生命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别人的生命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